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5-39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Amen。 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彭牧师。
谢谢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主，在这一个美好的主日，我们来到神的殿堂，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也一起来领受神的话。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叫做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段时间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感动啊，就说希伯来，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5节啊，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啊，生命当中啊，会经历一些啊难处的时候啊，挑战的时候，试炼的时候，但是呢，神总是要我们刚强壮胆啊，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啊。讲到不要丢弃勇敢的心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你会不会想，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不勇敢啊，我甚至看这个小毛毛的时候我都害怕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勇敢的心呢，不是我们讲的那种属血气的天然的这种个性啊，说这个人是不是胆子大啊，是不是勇敢，不是血气之勇，而是呢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一种勇敢的心。所以这就今天在我们这个经文里头啊，希伯来书第十章35-39节讲到的啊，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这样可以我们更好的来啊领受神的话。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段话呢，与当时那个希伯来书这个背景蛮有关系的。希伯来书我们不知道是哪位使徒写的，有人说可能是啊保罗，也有人说也可能是彼得或者其他的使徒。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希伯来书里都提到呢，提摩太被释放了，就是他可能坐了监狱哈，被释放了。然后也提到当时候呢教会的逼迫，所以这个希伯来书那个背景是当时候教会受罗马的逼迫的啊。所以在那个情况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要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存这样的心呢必大得赏赐。而且告诉我们呢，主来的日子呢很近了。这里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说的是主，我们现在不知道时候，主的日子，主来的再来的日子近了啊，这个意思教导我们呢，要存心忍耐，在这个世界上呢，在这个逼迫当中的难处当中呢， 为主做一个好的见证。这是当时希伯来书的背景。所以这里讲的那个这个勇敢的心呢，是讲的更多的是我们信了主以后这生命里的内在的一种新的生命，懂了吗？也许我们生来可能是一种懦弱或者害怕或者害羞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有句话我刚刚在崇拜的时候我就又想到，就是在这里有句话哈，在哥林多我看看这是哪个书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我们也许是软弱的人，但是呢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我们可能是一个瓦器，磕磕碰碰容易碎的，但是呢有这宝贝在瓦器里呢，就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下面就是说呢，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当时候那个教会所面临的逼迫，不光是罗马的那逼迫，外族的逼迫，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逼迫是很厉害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基督徒信耶稣的人甚至被放到那个竞技场里头，被狮子野兽给撕裂的，对不对？或者是用火烧死的。但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逼迫，就是内部的。当时候犹太人呢，他们不愿意看到很多人呢离开犹太教去信耶稣，所以他们呢在里边尽量的诱惑，用其他的方法呢向他们回到犹太教来。所以当时面临是内外的逼迫。那这个讲的那个勇敢的心呢，就是说在主里那种刚强坚信盼望坚定，这样一种信仰上的一种坚定啊，更多讲的是说我们因着耶稣的信仰，我们呢生命能够持守这种信仰所来的坚定，那个勇敢的心。那在那个希伯来书，其实不光是这里讲的勇敢的心，在另外三处啊，我也把经文打出来给大家看，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十章三次呢，都分别讲到这个与这有关的。你看第三章第五节说，在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可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所说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指的勇敢的心。那在第四章里头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坦然无惧其实用的是同一个字啊，那个希腊字 Parousia， 就是勇敢的心。那第十章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就是也是讲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怎么来的？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如果我们熟悉一点点旧约里头那个至圣所，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头有圣所和至圣所，对不对？在会幕前面是那个献祭的祭坛，对吧？后面呢进去以后呢，就是有圣所，圣所里头有灯台，金灯台，有橙色饼，有香炉，但是后面才是至圣所，对不对？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帘子，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去至圣所在旧约的时候只是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而且进去的时候他非常害怕的。我们知道大祭司每年进去一次，进去的时候他要干嘛？在脚上要那个吊一个挂一个铃铛，腰上呢要吊根绳子，因为进去有可能呢被击杀 啊，不圣洁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被击杀，击杀死了，别人呢不敢进去，只能听到他铃铛不走了，不走动了，不响了，啊，那就把绳子把他拖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害怕的，还要去圣所，不一般的人还不敢进去的。但是因耶稣的血，使我们今天呢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着耶稣给了我们这个什么？给了这个勇敢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呢，这个圣殿的那个幔子呢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呢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呢坦然无惧。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至善所，是因为耶稣给了我们这个勇敢的心，给了我们这个信仰，对不对？我们的信从他而来。所以这讲的是这个从神而来的一种特别的一种信心，一种坚定，一种勇敢。那提摩太那个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但是他也是生性其实呢比较胆小的一个人啊。你记得那个圣经的描写他的时候，那在这里呢保罗就提醒他，这位主内的真儿子，他这样提醒他的：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勉励，一个激励。我想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同样的，都是一个激励。那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说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仰，我们可以面对不管什么的挑战，我们应该去面对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软弱的，因为人真是软弱的。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失去勇敢的心呢？在这个希伯来信徒当初也是这样情形，为什么当初要写这个信给希伯来信徒这样勉励他们呢？因为他们曾经有过这样勇敢的心，但是呢在逼迫面前或在其他试炼面前呢，他们需要被提醒了啊，就是他们可能失去了这个勇敢的心。那为什么会失去呢？我觉得第一很重要，就是外部的逼迫。我们刚刚讲到，当外部那个当时罗马那个政府那样逼迫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逼迫面前有点退缩。讲到那个时候，今天我们一样的，在今天我们想到的国内的教会也是有一种逼迫来临的感觉啊。那个我上个星期去了一趟基督使者协会，去见一个国内来的同工啊，因为他来那个宾州那边开会，约了特别要去见见啊，我就开了车去见了一下他。他就特别讲到国内普遍的觉得哈，现在这些逼迫呢只是一个开始啊，有很多的迹象，但是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但是这种逼迫面前，你知道吗，有的教会就开始有的退缩了。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那个微信上的看到一些段子哈，那让人看了哭笑不得的，对不对？政府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可能就做什么了，甚至唱那个红歌都在教会里头唱了，对不对？在这逼迫面前，为了自己的生存啊，就会有很多的失去这个为主站住这种勇敢的心啊。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今天的我的信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虽然我们在北美我们没有任何的这样的逼迫，对不对？我们来教会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大家看到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想到在国内的那些家庭教会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祷告，跟他们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这个时候不为他们祷告，不跟他们站在一起，不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跟他们同在一起的话，我们对神的名就有羞辱了啊！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跟他们站在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跟他们是一起的啊！我们待会多讲一点这个一个外部的逼迫。那我们其实在北美呢可能不是这种教会这种逼迫，但是呢可能有其他的。但我们会讲到，其实这个社会在今天在北美这个环境里头，对教会也有很多其他那个形式的逼迫，对不对？左派的等等的各样的蛮多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我们需要为主站住的。 那个前段时间我就看到了加州现在那个各种的那个提议啊提案啊，不让卖圣经了，甚至都有这样的说法，我都不敢想象在美国居然还有这样提议的哈。这种就是看得出来他们有这种对这个信仰啊，对基督信仰蛮大的抵触的啊。我们这个一个是这个对外部我们需要 be aware， 就是知道他们有这样一种逼迫，我们要为主站住。但是其实对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软弱，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 OK， 我们内里边的软弱是我们失去这个勇敢的心。怎么回事呢？打个比方，第一，被罪缠累。如果我们一个人被罪缠累的时候，你是不，你马上失去那个勇敢的心。你在主里啊，你很软弱，为什么？因为我里面被罪缠累，你没有法活出一个有力的生命，好的见证，因为你被罪抓住啊。所以这个是很要提醒我们的，我们哪些方面在主面前需要被对付的啊？那些罪性，包括我们常常说的这种自私贪婪这种东西等等的，不能饶恕别人等等啊。另外一个就是不能持守圣洁的生活啊。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不能持守圣洁呢，我们也不能来到主的面前为主做见证，因为主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我觉得这种内在生命的软弱，对我们北美的信徒来讲是要常常提醒。这在当时候那些信徒里头，他们也是内在的犹太教的逼迫诱惑，对他们讲是很大的麻烦的。有的人他就说不过这个，他就离开基督信仰了，就回到犹太教了。另外一个，真理根基上的动摇也会使我们软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当对真理对神的话不是太清楚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其他异教之风所移动呢，被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记不记得那节经文，如果我们对一些对神的真理不太熟悉，我们很有可能被其他的讲到哎说法，哎这个好像也有道理，那我不应该这样做啊。就有的时候分不清楚真理的教导，我们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这个失去勇敢的心，不能为主站住。另外一个呢，就是还不能吃干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主的信徒呢，我们还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呢自己很好的去装备自己啊。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依赖的是我们来团契查经啊，有弟兄姐妹带我们查经，主日学带我们在带主日学。今天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一凡带我们看那个但以理书啊，不需要我们很花很多时间，因为他们已经准备了啊，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准备，我们看神的话呢就很明白了啊，很好。但是呢，真的要我们为主站住，是要能吃干粮，就是我们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你这样呢才真正的能把神的话进入你的生命一部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神的话语上你知道真的东西，你才能分辨假的东西，你就对神的话非常熟悉，知道神的真理。那有一个师傅，他是那个杭州张小泉剪刀店工作了几十年的一个工人，他说很多人在市场上买那个小剪刀呢分不清楚，别人都说这是张小泉剪刀，一看那差不多啊，都挺好的，看起来都挺好啊。但对他来说，对我来讲，我一拿到手上我就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张小泉剪刀。为什么？因为他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他对那个张小泉剪刀太熟悉了，所以假的到他面前完全是要一看就看得出来，因为他对真的熟。那我们如果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真理很熟悉，那其他的不管异教之风有什么样的那个巧妙的那个伪装，我们马上就知道那他那个大概就是想要干嘛啊，就知道他是在那个真理上要来败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那个容易失去勇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不失去勇敢的心啊，我们怎么才能不失去勇敢的心呢？我觉得第一，要从祷告当中支取力量。OK， 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从祷告当中支取力量，因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哈，随时随地都要祷告的。那我们祷告不一定是说 像我们在教会有弟兄姐妹在台上祷告，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做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碰见一个最小的事情，我也可以说，主啊，你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在我身上要我做什么呢？很简单的问题你都可以去向神求告，这就是祷告了，就是你常常与神的交流，求神的智慧领导你，这就是祷告了。所以其实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忙碌的，工作家庭生活哈都很忙碌侍奉，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向神祷告的，求神向你指明，这就是一个我们生命的建造。所以祷告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你看见一个树长得很好，对不对？因为它下面的根好。我们在我们家后院，我们家后院呢，后面过去一点呢，就有一条那个小路，所以有的时候有那个人啊 ，jogging 啊，或者是散步啊，会走过去。那后来我们觉得，我们就栽一些小树吧。我们刚开始是栽的很小的树，这是这种柏树啊，10块钱一棵，我们买了10棵，就栽在那个地方。哎呦，你看这，也就是3-4年过去，现在呢，我们有2-3个人高了，这天然屏障很漂亮啊。那个时候我们栽的，我现在常常跟我女儿说，当时我们栽这个树的就那么小嘛，那个照片来了，现在看长那么好，长那么好，为什么呀？因为它下面的根扎进去了，啊，扎得很深。你的树长得多高，下面的根大概也就多深多大。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的根基，每一个人生命的根基。我们的人的生命，在主里的属灵的生命长得好不好？哎，你有没有祷告？你是不是常常与主在生里头有交流？不光是说把我的难处向神诉说，而是呢，更多的也是听到神对我的一个启示。有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哦，神大概是这个意思，要我就这样做了，啊。你常常寻求的话，你能明白神的旨意，你的生命就长得好，你这个树啊就长得茂盛。那我们要为国内的弟兄姐妹祷告，这个时候常常提醒我们哈，我们在这边，我们常为国内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这里打出这个来，你看国内现在家庭教会哈有公约9个不准啊，可能看不太清楚，你们哈这，我也不是太清楚，不允许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进入教堂。啊，这个我看了就特别伤心，特别难过，因为圣经里头常常教导我们呢，耶稣说呢，要让孩子怎么，小孩子怎么，到我这里来，而且说你们进天国的人都应该像小孩子那样呢，天国都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国内这样的不让孩子18岁进入教会，实在是完全是违背神的主的教导的，啊，不让孩子进入教会，不允许共产党非工作的原因进入教会，不允许未经两会批准接待外来讲员。你看，这也是陈牧师这次没有去，本来要去的嘛，哈，5月份要去的嘛，而且每年5月份我也回国的。但是我们知道国内现在呢是风口上，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也是给国内教会造成，不是我们自己，是给国内教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也是不好的，对不对？不允许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外开展任何的宗教活动 ，OK？ 不允许非法传播、经营宗教书籍、刊物及宗教用品，不允许到未经批准的场所活动，不允许在网上非法销售是吧？传播宗教内容的文字、图片等等，不允许在街道、路边等场所设置宗教色彩的招牌，不允许未经批准举办培训班等等哈，这些哈并不是法律，只是叫法规，大家知道哈，这个很重要的，在国内呢没有那个法律，没有宗教法，有宪法，宪法上呢叫我们是要宗教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但是呢没有宗教法，因为没有这个宗教法呢，你就不能够在法庭上以宗教法来断定是非了。所以现在没有宗教法呢，但是它就有法规，这个法规是什么，哪个单位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依据的。 所以现在就成了一个国内的，他为什么没有宗教法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宗教法没法立，这个法律只能按照宪法来立的。宪法上说了是信仰自由，宗教法就写了自由，自由啊，他没法写啊，写了以后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他没有宗教法，知道吗？他有宪法，宪法是不能够在法庭上使用的，宪法只是最高法院可能可以用宪法，对不对？但其他法院都是用律法的，你没有这宗教法，没法判断。结果呢，就用这个法规规定，任意而行，没有章法，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这就是所谓的法规。但是你说呢，你不去计较他呢，他还不，他说我这个法规在那你没遵守，但是其实他也没有法律来制裁这个事情。那这些我们就不需要看了，在国内各个教那个这些教会所寄来的，我看到微信上写的这些逼迫哈，复活节那天，这是天主教的一些逼迫。那我知道，就是我们中间有些我不知道很具体的哈，我们看到都是好，但是其实我们中间很多是那个我们身边的，我们知道一些牧者，那这一位有些人认得吧，应该是曹三强牧师啊，那个他曾经是我们 Raleigh 教会的牧师嘛啊，他后来那个回到国内去做宣教，他这里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他是在缅甸那边，他现在做的宣教大部分都是那个圣经学小学的学校啊，圣经学校这样的那个福音事工。因为我记得那个我曾经去国内的时候还去过他们在国内那一带那个做的那些圣经小学啊，圣经学校非常好。那他去缅甸那边呢，就是从云南那边过去嘛，在那边过去你知道赶集一样的，没有什么，大家来来去去都是就可以来来去去过境的。但是呢，国内就以这个非法越境这个罪名加在他头上了，而且很严重，判了7年啊，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被重判7年，这是一点点的道理都没有的呀。所以我们要为他发声。当我那个看到那个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说 We should have our voice 啊。我们知道他那个儿子哈 Ben 也在现在在那个游说那个国会的那些议员，我们不发出声音，我们不为他们祷告，不为他们一起站在一起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这样一直就这样7年下去了啊。那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应该有我们的声音啊。那还有一位，这位养花牧师，这是在那个贵阳的哈，那个我们去了他们教会，但是你知道吗？就看到消息呢，被判2年半啊。那罪名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纸，他说是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国家机密，什么国家机密呢？就这张纸，贵阳市哈，他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这跟文革一样的，什么指挥部？这个文件呢，就说呢，那个要他们找到了活石教会所有信徒的那个名单，然后呢，就发下去说我们要对这些每一个的教徒呢，跟他们做思想工作 ，OK， 劝他们不要去教会，就这样一张纸。两页纸，那个养花教授养花牧师呢，就可能就把他告诉大家了，有这样一件事情。好，你告诉大家了，这是国家机密，所谓的国家机密，完全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政治迫害啊！2年半啊，去年可能还要1年才能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哈，我们真实应该为国内祷告。那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圣经下架啊，网上下架，全网下架所有圣经的销售，其中淘宝、京东、微店、当当网、Amazon 都买不到圣经啊，这我们知道。但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只能发生在国外啊，中国，其实在我另外一个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我看到微信上的传的一个就是这样的，这是真实的。Liberal California lawmakers propose bill to ban sale of Bibles. 这在 in America. 所以你说，在这种 逼迫面前，我们不为主发声，不为主站住，我们就没有这个见证了，就是神的名就得羞辱，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勇敢的心，要发出声音，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在主里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我们在这里安然无恙，但是呢常常纪念他们。那个如果我们不去纪念，神的国就受亏损。那如果你去 Boston 啊，那个甜甜要去 Boston 上班，你去 Boston 的时候一定会看到那个这样一个风景线，在 Boston 有大家看到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这是一个六个那个玻璃塔，其实就是纪念那个二战当中啊犹太人被杀害的一个纪念塔。OK， 六个可能代表600万犹太人被在二战的时候被杀，也可以说是6年啊，反正是6个这样的塔。那这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个塔的这旁边呢有一块牌子，我觉得这牌子很提醒我们的。这牌子呢你可能也看不清楚哈，这还是看不清楚，我给他那个打出来了。上面是一首诗，其实啊，这首诗怎么写的呢？ They came first， 是这样说的哈。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no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no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是个新教徒。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 这首诗写的是就这样，是这个叫做 Martin Niemöller， 他是一个那个路德宗的一个牧师啊。他最早的时候他是支持纳粹这个党的。他觉得纳粹对那个他们教会还挺好的 ，OK。但是后来他发现的那个纳粹党呢，要控制教会，不让教会随便做什么，所以他就提出反对了。啊，你提出反对可以，把他抓到他那个集中营待了8年，集中营8年，所以在集中营8年呢，他死里逃生了，最后那个4、5年的时候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他就忏悔，当时他都当时没有站出来。这个为这个正义组织正当正义呢，他就说了写了这首诗。那我给他翻成了中文。起初他们抓捕共产追随者，然后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追随者。接着他们抓捕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抓捕工会成员，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又抓捕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碑立在那里很提醒我们这些人要主持正义，因为我们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他这个神学家他后来被判了8年以后，他有了这个忏悔文，其实对我们是提醒的。那我们想到我们南京那天我们查经的时候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30万中国人被屠杀，然后那么多人被屠杀，然后后来这些回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提到呢，当时那么多人怎么这么多人被杀呢？其实就是4、5个日本兵就压了2000人去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一个 group 去杀的。那我们就悲叹了，可能我们永远不懂5个日本鬼子怎么就可以压着2000人去屠杀啊，2000个人任凭5个人屠杀，因为没有人站出来，或者没有一个人敢说第一句话我们反抗。如果他说的反抗，可能得到的回答都是沉默，那不就大家都被屠杀了吗？对吧？那他举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对照的，是我想到就是在那个911事件当中大家都肯知道的很有名的那种 Let's roll 那句话，对不对？这故事很激励我，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让人那个兴奋。那当时9/11那天那个事件，我们可能看到就是他们那架飞机是8:42起飞的， 在纽尔起飞的，大概20分钟以几分钟以后啊，5分钟还不到，4分钟以后那世贸大楼的南楼就被撞了，过了20分钟、20来分钟北楼又撞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这架飞机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飞机是要飞到加州去的，那但是他们机上已经有恐怖分子嘛，就开始把那飞机劫持了，劫持以后往回飞，飞到要往华盛顿方向飞，那他们刚刚劫持不久马上呢五角大楼也撞了，那他们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电话都管知道这架飞机劫持了，他们肯定就撞华盛顿的哪个地方了，那猜测是有可能是国会或者是白宫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当时的旅客的反应就是乘客的反应就非常让我就是钦佩的哈，他们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在一起祷告，而且他们最后是说 Are you guys ready? Let's roll. 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上吧。所以他们一会儿就把这飞机那个制止了。那我们知道他们进入那个驾驶舱的时候，他们那里头的恐怖分子就把那飞机往下栽了，6分钟有些栽在那个Pennsylvania Shanksville 那边，但是至少是还有10来分钟他们就到了华盛顿了，就不知道撞哪个地方了对不对。那这个后来那个讲这句话的那个乘客 Beamer 对不对，他的名字叫 Todd Beamer， 他就用他的太太就写了一本书，名字就是 Ness Row。 那个 Beamer 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人他是在 Wheaton College 毕业的， Wheaton College 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北卡的那个 Billy Graham 就在那边毕业的，也是那边学的，他是一个基督学校哈，他的那个校训是 For Christ and His Kingdom， 所以他有一个很坚强的信仰。当在他们上去之前，他们在一起那个一起祷告，是祷告的主导文啊，完了以后就是我们就上了啊，求神给他们的力量。我觉得这种勇敢的心呢是从神而来啊，为真理为信仰为主而战啊，这种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那 Nelson Mandela 啊，他也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墨黑生存，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提醒我们的话。那今天那个最后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圣经里头的故事。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啊，学生团去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这个故事，就是以斯帖这个故事来勉励大家。以斯帖是一个弱女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在以色列人被掳到那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流散在各地，但是呢亚哈水鲁王废了他的那个皇太后之后呢，在全国招聘新的那个皇后的时候呢，以斯帖被选上了，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对不对，但是她的身世其实是很凄惨的，因为她是父母都没有了，却是被她堂兄呢收养，结果她那个被选上皇后了，就进了皇宫了，做了皇后。但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命运呢却是掌握在外人之中的，因为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一带嘛，那个时候对不对。那当时候亚哈水鲁王的那个手下那个大臣，可能就是宰相哈曼，他是对以色列人是对犹太人是非常不喜欢的啊，因为他我们知道就是他可能是那个我们讲他是亚玛利人的后代啊，从应该讲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一直是劲敌嘛对不对。以色列人回迦南的时候打仗，第一仗是跟谁打的，就是跟亚玛利人打的，摩西在山上用手祷告，举手祷告，那个约书亚在那个下面与亚玛利人征战嘛，对不对，很难打的，亚玛利人很难对付的，摩西的手的又放下的算了，放下的我们就以色列人就不行了，是靠着用手扶着他的，用手垫着他这个站着打下来的。所以这个哈曼对以色列人对那个犹太人很不好啊， 所以我们知道长话短说，他就下了一个令，要剿灭啊，杀绝灭绝所有的犹太人。那这个时候命运临到那个这个等待以色列这个命运的时候，这个时候以斯帖的那个堂兄啊，我们或者叫叔叔，圣经的翻成啊，莫迪改就给那个以斯帖一句话哈，一段话。那以色列被掳的历史，我们那也稍微看一下。北国被掳到叙利亚述帝国是公元前722年，后来呢，南国被掳到巴比伦有两次啊，公元前606年，公元586年。那最早的时候掳去的都是那些精英呢，被掳去的。后来第二次被掳就全部都掳走了。那后来，但是呢，神兴起古列王啊，然后兴起古列以后就击败了巴比伦王国，然后呢，以色列可以回归了。OK， 以色列回归呢有三次啊，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带领大概20000人啊回去建圣殿，后来以斯拉回到那个以色列那边去什么去恢复那个敬拜的制度，对不对？最后尼西米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建城墙，但是呢还有更多的人是没有回去的，留在那个今天的巴比伦一带啊，就伊拉克那一带。那以斯帖呢就做了一件拯救散居波斯的犹太人这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以斯帖成为一个皇后，在王宫她可以见到那个亚哈随鲁王的时候，是神给她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知道她要去见亚哈随鲁王是有很大的危险的，因为亚哈随鲁王规定呢是没有他的那个命令呢谁都不能去进王宫的，而那个时候以斯帖已经是30天没有见王了，对不对？冷落在外边，所以她要去见王的话呢有可能一进去就被杀了。但是以斯帖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当然他说了这句话啊，那个莫迪改说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不但是提醒以斯帖，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人哈，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得了神儿女这个身份，也是要为主做见证，也是这个机会，在任何的机会面前我们为主做见证。那这里说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萨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了。所以这个弱女子非常勇敢，她就愿意冒这个险勇敢的要进宫去见亚哈随鲁王。那后面我们知道的事情发展就是神就代理这件事情，也那个与以斯帖同在啊，给他智慧祷告以后，以斯帖最后呢就把哈曼呢这个恶人啊被灭除了，那王的命令就把他啊挂在木架上。那这事情很了不起，我觉得这个弱女子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靠着祷告从神而来给他力量。今天以色列人都纪念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事情啊。那以色列历史有很多的节日，从逾越节开始到最后到12月份的有个叫普尔节，这个普尔节就是纪念以斯帖拯救以色列民族在外的那犹太人这个故事的，就是普尔节。那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会碰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挑战，不光是来自外边的，也是来自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挑战，不光是在国内，也是在我们美国，在其他地方，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教会在这个时候就是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以斯帖给我们的功课呢，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啊，常常祷告，恒切祷告，然后呢有敢死的心志，死就死吧，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啊。为了主可以为主站住， 我知道很多那个传道人他是真是很勇敢，不害怕的。那王一牧师，大家知道那个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的王一牧师，他说随时准备搬家，因为他教会很有可能随时准备关掉嘛，随时准备搬家啊，随时准备进被抓啊，随时准备被抓，搬了家有可能随时被抓的。另外呢，随时准备去见天父，所以他都准备好，他不怕啊。我觉得很多的，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是有这个心智啊，勇敢的为主啊做见证，也要有诸般的智慧啊。以斯帖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做事有章有法的，非常有智慧，知道该去怎么做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祷告的心，也勇敢的心，也赐给我们智慧。所以从祷告当中汲取力量。第二呢，在难处中操练信心，你知道吗？当我们走过这个难处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你有没有难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难处的。有的难处可能是我们那个工作的压力啊，不管是你啊在上班的开过那个工作呢，还是自己的生意，很大的压力的，我知道。这种压力有的时候来自那边，也影响到自己家庭，你知道吗？神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意思的，让我们要寻求方，寻求他的智慧以后呢，我们走过这个，操练我们的信心。谁没有难处？都有的，但是呢，神确实要把难处化为祝福。更重要，我觉得要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智慧啊。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神的真理上有长进。弟兄姐妹，我一再的是要鼓励大家多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啊，确实是要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太清楚。那我就稍微说一下，在那个希伯来书里头很有名的，一开始前面几章都是讲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祭司，大家就记得叫谁吗？他，我们讲的，当然这个希伯来书讲的大祭司，只是讲的耶稣是最大的祭司，对不对？但是还有与他相比的一位大祭司，大家记得谁吗？你们记得谁吗？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是谁呢？你们有没有对这麦基洗德熟悉啊？有没有人知道麦基洗德的？不太清楚的哈。你看，对麦基洗德我们叫熟悉啊，在圣经里都讲到耶稣是比麦基洗德更大的一个祭司。 OK， 他超越麦基洗德，也超越摩西，也超越亚伦。所以我们就要明白，在圣经里头这个神教导的意思，为什么耶稣基督是这位最大的祭司？为什么他超越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又是谁呢？啊，超越摩西，超越亚伦又是谁呢？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明白，而且在基督耶稣里的身量增长。当我们这样去行，去靠着神的话语去操练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长大了。今天这个信息，巴不得哈，我们弟兄姐妹在平常的教会，在家庭，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能够常常的啊，在主里得力量，为主站住，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地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何等的恩典！你把这样一个宝贵的，做你儿女这样的身份给了我们，我们在你里头成为圣洁。主啊，求主你常常来啊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长进，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扎根，神的话也行在我们的每天的生命当中。我们在你里头成为圣洁，成为你所喜爱的，更是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在各种难处面前，不管是在逼迫还是我们生命软弱这样的挑战面前，主啊，你来给我们力量。我们虽然生性是软弱的人， 但是靠着耶稣的信仰这份力量，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力量，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的生命长大，为你征战。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彭牧师的讲道。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失去勇气、软弱，甚至是绝望的时候。我们来自血气的那个勇敢，真的毕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自身有限。只有依靠我们那个创造宇宙万物、无所不能的主，我们才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立住脚。接下来我们就请心雨和西西带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这是一首英文歌，歌名叫做 Blessings。 那个歌词是这么写的哈，他说因为是英文的歌词，我就翻译一下，说我们祈求祝福，我们祈求平安，祈求家庭安康，祈求睡梦之中依然有守护，我们祈求医治，我们祈求富足，我们祈求一双有力的手抚平痛苦与忧伤，我们祈求智慧，我们祈求你的话语，我们在愤怒中哭泣，以为你离我们远去，我们怀疑你的美善，我们质疑你的爱，似乎你所有的应许都还不够。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口中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绝望的呼喊你都听见，你爱我们，你给我们需要的，你给我们最好的，因为在风雨之后是你绽放的祝福，眼泪的背后有你最深的医治，在经历了千百个不眠之夜才知道你离我们那么的近，在承受了无数个磨难之后才明白伤痛之中还有你无尽的恩典。
感谢主，今天其实彭牧师的讲道对我特别有触动，我就觉得就是我们求很多东西，就像我今天要唱的歌一样，刚才周军翻译出来，其实我们求很多，但是我们很少求一样，就是勇敢的心。其实勇敢我觉得似乎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很远，我觉得，所以求勇敢很少。但我就觉得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这么多的受逼迫的人，受逼迫的教会，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你怎么知道下一个被逼迫的就不是你呢？所以我们就是一起警醒吧，然后为在教会，在中国教会受逼迫的人、弟兄姐妹和教会祷告。OK， 那我就跟西西一起来唱这首歌《Blessing》。Whatever.
without your goodness, without your love, for every promise from your words is not enough. All the while you hear it desperately, and love that we have faith to what if the blessings come through raindrops? What if the healing comes through tears? What if a soul and sleepless nights are what it takes to know you're near? What if trials of this life are your mercies in disguise?
Amen.